好，在主日呢，我们是在主日我们分享了《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可以简单从《生命记》第八章的3节经文来看，回顾一下主日的信息的核心。第一节，第一个经文就是《生命记》第八章的核心经文啊，第3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要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就要看到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切诫命就是一切的话语，靠他一切的话语就叫谨守遵行，存活就是活着。然后就是这章的最后一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是列国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就必灭亡；谨守遵循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就必存活。好，然后在主日我跟大家讲到这个旧约的原则与新约的关联。旧约强调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新约强调信靠基督。这两件事情不会有差别，所以根本不存在悬在空中的信心，根本不存在新期天基督徒，根本不存在教会当中和世界当中两种生活啊。好，这个主流的信息你们都听过了啊，我就在这里不再重复。今天我要讲一个重点的应用，就是我跟大家。那天主日时候也讲过的第6节，你要遵守，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一段讲到迦南美地的形容，形容迦南美地有泉、有河、有源啊，从山谷中流出来，并且有这7样的，好像是农作物，作为以色列人的食物啊。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这段话呢，实际上是神从创世纪12章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到他所引导的要去的迦南地，与亚伯拉罕立约，到差遣摩西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直以来的，比较详细的神来描述迦南地的一段经文。之前呢，对迦南地的描述就是那里是应许之地啊，那里是只要赐给你，领你进到那个地。但是那个地是个什么样的地？这段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这概念就是那个地是个美地啊，这个美就是好的，神看为是好的，因为那个地是耶和华的地，是属耶和华的，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宣告。他的主权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从世界的王手中夺回他的地图。然后呢，下面就开始画他的语境呢，就着重在那个地方的河流啊，有河是非常重要的。从生活角度上来讲，河是水的资源，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没有水，不可能长出这些东西来。 然后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是以色列人的食物啊，主食啊，以色列人的食物主食，他们要做饼，他们要酿酒。但是这里的河泉源啊，河泉源山谷中流出水来，这幅画面将来还会扩展，在先知书当中扩展。这个我在以后再跟你们讲。这段话啊，就你们现在先记住这段话。今天这个不是重点，但是这里的这幅画面，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将来这幅画面要不断的在先知书当中被扩展成为一幅丰盛的滋养丰盛生命之地的一个意象啊，一个意象。我们今天具体来看的是第七节，说你第九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我今天重点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做一无所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主日时候讲过啊，英文版的 NIV 把它翻成 like nothing 啊，跟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一样的。其实它的属灵含义也是一样的。好，字面意思，现在我给你们大概，给你们30秒钟，你们想想。一无所缺啊，或者你读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中文角度上来讲，你会理解的字面含义是什么？想一想，在你头脑当中想一想，什么叫做一无所缺？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觉得中文首先它翻译的非常准确。那我看到你们的一些回答，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字面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需要都被满足，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缺乏，对。很好，你们在字面的时候会读到一个关键的核心的概念，就叫需要或者需求。所谓一无所缺，所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缺的是什么？我们人所谓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缺乏。就是意味着需求得到满足，对不对啊？这是字面意思，大家应该都可以清楚。而且我觉得中文翻译得非常好，而且让我们可以完全能够理解的。好，然后我再问你们啊，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或
王
者
老
说
师想买你的。
什么意思？我声音听不到吗？声音听到吗，各位弟兄？OK，好，重新来啊。好，这个字面意思你们能够听明白，但是我现在让你们进一步思考：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我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请问，在这个里面，这个关系当中，谁在先？哪件事情在先？哪件事情在先？哪件事情在先？需求在先。你要有了需求，然后才有可能满足或者不满足，对不对？ 来，跟着我来默想，这是我当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的具体的思想的过程。你的那个需，你说你要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首先要有的是需求，是不是？有了需求之后得到满足，有了需求之后不能得到满足。好，现在回到这节经文，耶和华说，在那个地你们一无所缺。好，我们来应用这段经文，OK？现在你们已经讲了，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是什么？我们的需要，耶和华都可以在他面前没有缺乏。那么我刚才讲了，你首先要有需求，然后呢，耶和华祝福，耶和华供应，是不是？耶和华来满足，是不是？好，现在我们来应用这段经文。好，应用这段经文，现在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我是神的百姓，或者说我们现在仅放在旧约以色列的环境当中，旧约以色列百姓，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进到了那个迦南地之后，一无所缺，什么意思？你们进到了迦南地之后，凡你们所想到的需要，耶和华都会满足，是不是？好，现在假如你是以色列百姓，你听到了这段话。你牢牢的记在心里面，这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分，对我们的应许啊，至少是从摩西口中听到的这样一个前景啊，一个美好的前景。然后现在你进到迦南地，请问这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很简单，就如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样的，很多的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你心中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祈求啊，或者说我们想想需求、需要、祈求都可以。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吧？然后向他感恩祷告，是吧？祈求啊，神供应满足，明白吗？哪里出问题了？你现在申命记第八章跟诗篇23篇，光从诗篇23篇的第一节，我们现在不讲诗篇23篇，我们只是讲诗篇23篇的第一节啊，只是把它拿过来，因为它用的词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拿过来跟这个现在，如果你来应用，你直接把这个经文应用在心里面，现在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人有肉体的需要，人有精神的需要，人有情感的需要，人有灵性的需要，人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人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现在问一句，你们有谁可以在这里主动举个手说，你对现在的生活，此时此刻的生活，无论是肉体上的啊，真的精神上的啊，灵性上的，情感上的，都觉得自己一无所缺了，有没有啊？没有，对吧？你一定会有觉得有缺乏。是不是？然后现在你是以色列的百，你是神的百姓，然后你来到上帝的地图当中，然后你对神说，现在我有需要，我缺少什么呢？可能我缺少情感上的满足，我缺少家人美好的关系，我缺少身体上的健康，我缺少对未来的盼望啊，等等等等，你可以缺少很多很多东西。小孩子也可以说，主啊，我缺少一套乐高玩具。然后我缺少这些东西，然后耶和华说没关系，这些你放在祷告当中，让你一无所缺，对吗？不对，但是明明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呀，为什么不对呢？哪里出问题了呢？我之前反反复复跟你们说，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前提，什么叫做前提呢？就是你。啊，从灵修以来，我不断的强调跟你们说，要明白圣经的文意、字义啊，明白它的字义和文意。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仔细的读，他一定就至少77%、88%他是能够明白的。但是还有个前提，圣经是不会有矛盾的。既然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神本的，它不是人本的，那么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圣经以色列百姓在旧约的这样一种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吗？如果以色列百姓这样来理解，为什么是错的呢？好，现在你们知道跟这个经文相对应的经文是什么吗？那有没有圣经？
因为我的圣经的马太福音是
是的，
不
就
烂，
是你的马太福音是不是？
因为我的现在用的圣经的新约的马太福音全部都掉了，所以我翻不到啊。好，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今天讲的应，我今天是跟你们讲应用，这点应用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啊，好，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讲到的原则，讲到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5节。到34节的时候，你们的圣经当中应该都有个小标题，叫做“不要忧虑”，对不对？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讲到第六章25节到34节的时候，你们的圣经当中应该都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不要忧虑”。好，我们看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帮阿姨翻一下。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读得很慢啊，因为这段经文你们很熟悉，但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你们不一定之前就理解。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天的难处天当就够。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经文啊，凡是登山宝训五六七章是核心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好，这段经文非常的丰富。我今天跟你们讲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要点。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段话你们先不用看，因为这段话非常的复杂。这段经文里的生命，耶稣是承接上文去说的。这段不是我今天讲的，虽然这段话非常重要，但是这段话不是我今天讲的。你们先往下看，跟着我的思路来。然后主耶稣举了一个比喻，两个比喻，他说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然后指了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不劳苦不纺线，但是它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好。好，请问飞鸟和百合花有什么共同点？
动，不想找吃。
飞鸟和百合花有什么共同点？
身体已经很不起眼的，不动的什么，其实就是不敢共同的，就是不重的
OK，好，也共同点，共同点当然有很多。你们说他们是有生命，他们被造的，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它的共同点是什么？非常简单，飞鸟不种也不收，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好，那么不种也不收，不劳苦不纺线，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不用干活，不对，不用干活，不对。那这段教导我们都不用干活了，不是这个意思。来，focus 在这里，飞鸟不种也不收，但是谁养活它？天父养活它。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它的穿戴从哪里来的？天父赐给它。好，现在他告。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基督的共同点是抓住的是什么？飞鸟所吃所喝的，百合花所穿所戴的，是神给他的。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不是他们 祈求得来的。接下来这句话是关键，飞鸟有没有求过神？啊，说我现在有一个需要，百合花有没有求过神？我要穿什么，带什么？没有，是天父主动给他们的，天父主动养活飞鸟，飞鸟没有种，没有收。百合花没有劳苦，没有纺线，天父让他穿，让他戴。然后基于这个比喻，因为这是比喻来着啊，比喻。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马上得出个结论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何况你们，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好，到这里结束。好，耶稣基督一个一针见血告诉给你听，外邦人身上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什么特征？求吃、求喝、求穿、求戴。外邦人所求的，请问他们向谁求？无论是在那个时候的宗教时代，他们向他们的神所求，还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向谁求？我们向公司的老板求，我们向父母求，啊，我们向习近平求。无论他们向谁求，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都是需要去求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这里的忧虑的意思是指什么？就是说，他们祈求就意味着他们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得到非常的什么不确定。这就是叫做忧虑。忧虑意思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非常的、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这个忧虑，就是对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得到，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才要祈求。对不对？好，现在先读到这里，然后你回到我前面旧约得出的结论。旧约得出的结论好像是什么？以色列百姓，你们进了迦南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做他的羊。然后呢，我们有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肉体需要，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需要。然后我们需要向他祈求，需要了向他表达了，他满足，这叫一无所缺。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把这件事情完全推翻了，他说这是外邦人求的，你们根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求。那么，如果原则没有改变的话，只有一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旧约它没有有个奥秘没有被启示出来。什么奥秘没有被启示出来？就是旧约所说的一无所缺，所说的耶和华必不让你缺乏，必不致缺乏。这里的缺乏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那种需求。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些需求，就如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是不需要祈求的，如同飞鸟一样。耶稣已经讲了，飞鸟都尚且养活，百合花都尚且穿戴，而且比所罗门穿戴的最荣华的时候都穿戴的更好。你们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着急？而当你为这些事情祈求，为这些事情的不确定而忧虑，就是说明你的心就在那里。对吧？当你得到的多，你很开心；当你失去了，你就会很难过，说明你的心仍然在那里，仍然在那里，就意味着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意思？没有父亲。你们是什么意思？有一位父。所以你们的孩子每天不需要向你乞求吃的喝的，他是你的儿子，你必然养活他。哦，但是你们看到让人震撼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根本没有谈到这里就 stop。耶稣说啊，你们不要忧虑，不要祈求，天父爱你们，样样都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耶稣基督不是在这里，而是用命令的语气说出话说什么？你们不要为这些东西祈求，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作为上帝的百姓，与外邦人的区别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们为世上的事情忧虑，他们为世上的事情向各种东西去膜拜、去祈求，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他生命完全的根基和全部。这只能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父、没有神，他们完全靠自己劳苦纺线才有穿戴，耕种又种又收才有吃喝。而你们不需要，天父必定会养活你们。你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去忧虑， 你们知道不需要为这件事情去忧虑，马上就带出另外词，也不要贪婪，对不对？明白吗？不要为好像我得不到这些东西去忧虑，更加不需要像外邦人一样为这些东西去争夺，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好、更好、更好。当在新约的那个时代，用吃喝穿戴这些词，就是来表明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就是涵盖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我们与外邦人区别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哪里？第二方面是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就是求他的管理，求他的统治。神的国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有个神学家给个定义，最简单的一个定义，之前跟你们导读过上帝的蓝图中，上帝的蓝图当中给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什么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图接受神对他们的什么管理和祝福。那么，如果神的国度用最简单的一个，在霍志恒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最最简单的一句话就叫神的主权。你求神的国的意思就是求你做我的王，求你做我的神，求你做我的主，求你管理我，统治我，就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前面刚刚讲过主导文？什么叫做求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畅通无阻，对不对？你的百姓都遵守你的旨意去行，然后求你的意义是什么？就你的意义要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是软弱的，我这个器皿是软弱的，我这个器皿是不配的，我这个器皿是用圣经的话来说是卑贱的器皿。但是你的意义、你的荣耀，在我这样一个卑贱的器皿当中彰显出来，祈求你。好，这是我们与外邦人的差别，两点啊。但是耶稣讲完这个还没结束。所以我有的时候以前我在第一遍读圣经，我读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的话的，哪怕我当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我发现他讲的话的那种权柄，真的是自然而然。他讲到这里仍然没有结束，你看后面还有话呢。他讲的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里用了个先，先的意思就是你们首先要求神的国神力，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知道换句话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们是他的百姓，仍然活得跟世人一样，不求神的
把
国
我
神
背
力，
的该很
跟世人一
紧
样
的
求
了，
吃
对。
求喝，那么可能你们连吃喝都得不到。这就是 C.S. 罗伊斯常常在他的作品当中讲出的一个原则。如果你想要求地上的东西，你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你朝着天，连地上的东西都给你。你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登山宝训所面向的对象、叙述的对象是基督的门徒，如同现在我们读的《申命记》，摩西的对象是以色列百姓。这些话不是讲给外邦人听的，这些话是讲给他的百姓听的。主耶稣的意思很简单，你们一无所缺。为什么？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一无所缺，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而是祖先界定了我们的祈求，他约束了你的祈求，你必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是你可以乱求，不是你可以妄求。而是你的祈求要界定在你的这个身份当中。你今天既然是他的百姓，你就应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个跟其他的那种宗教唯我为中心的人本的我的需要神满足，我的需要你，我靠我的行为来换取你的喜悦，然后你来满足，你来保护，你来赐福，这是完全不同的。神首先说我是你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耶和华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儿子拯救我们，我们现在是他的百姓，我们作为他的百姓，我们理应该求他的国，他的义，就相当于我们的家里的孩子，他不需要每天祈求吃和喝， 他应该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我们整个家庭的利益，上父的旨意成就，是吧？明白吗？就一样。然后他说这些你们要求，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好，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段话直接对应。这段话应该是直接对应什么？我们啊，这段话直接对应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段话啊，就是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天的难处天当就够了。”这段话直接对应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在提摩太前说的这一段，保罗用的是钱来做一个主。做一个主要的对象，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金钱所掌管的，人心是被金钱所引诱的。不要忧虑，就是不要贪婪。一个人想要做到不忧虑，一定要做到他的没有贪婪的心。贪婪的对象有很多的，贪财、贪色、贪爱、贪福、贪权，很多很多，贪名。很多很多的，然后这一段话当中，他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他讲到这些事情的危害是什么呢？沉在败坏和灭亡，不能自拔。而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有父的，你们的父在天上，你们既然被天父的儿子所拣选，买赎出来。你们就一无所缺。什么叫一无所缺？神的国一定会给你们，神的义也会给你们。其他东西不要忧虑，不要贪婪，不用为这些东西去活，你们就得以自由。现在你们在脑海当中啊，你们到如果是灵修，因为我们是灵修，知道吗？不是讲到，有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都是我在讲，但实际上你们应该默想，默想什么？你们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如果你是一个人在读圣经，读到这时候，就如同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放下来。你要问下自己，你为什么东西忧虑贪婪？你的心到底在哪里？你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一切的之上吗？没有。什么东西搞得你万分紧张、万分担心？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断的搅扰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上次中秋节给你们看那个视频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不要看了那个视频就紧张，我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你听，你紧张也没用，知道吗？你以为你能保得住你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吗？根本保不住。上帝兴起刀兵，兴起瘟疫，兴起饥荒，通通拿走，任何东西都会被震动。只有一样东西不会被震动，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将来天地都要废去，新天新地当中唯有他的义居在其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存留的，没有什么东西会存留。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这个是。如果你要这点小关都要 先要从一些很小的地方过，比如说我想想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吗？你口袋里的100块钱，连擦屁股纸都不如，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使用出去，他连屁股都不能擦。你银行里的存款全都是一堆数字而已，毫无作用。这是连外邦人都能听懂、听得懂的道理。钱是要用的，才能产生价值。我们每天在为什么东西奔忙？总是存着，像那个财主一样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冰箱里装满食物，银行存款里面有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就觉得未来好像很有保障。然后再加上耶稣基督这把钥匙，好像把我保住。耶稣基督是另外的一把万能的钥匙，把这些保住。但里面那些东西你不拿走，主耶稣对你的保护根本不存在。我问你，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你完全的信靠他。当你到病房里面去，你先常常去医院啊，常常去一些医院去传讲福音。我们常常说，你只有到 ICU 病房里面，你才知道人生苦短，是不是？你只有到八宝山公墓里面，你才知道人这一生活在当下行了。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什么人明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这是人心里的盲目，知道？盲目目就是眼睛它是瞎的，根本看不到。我们的一生之所以常常犯错、走弯路、做错事、犯罪、跌倒、软弱，就是我们就像个调皮的小孩一样，就相当于你们自己做父母的，就像你的孩子整天就想着吃个冰激凌，整天就想着找一个玩具，整天就想着打个游戏，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的天父在天上也是一样，很伤心。他看到他的百姓就是这样子过，每天就是这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他都是看得到的，他都是知道的。你的一切的心思意念，其实都在他面前为你的心做见证。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你不仅要是在人面前是透明的，关键是在上帝面前是透明的，你无法掩盖任何一件事情在他面前。所以再回到这里，我一定要你们再次思想什么叫做一无所缺。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其实我们的神从旧约呼召他的百姓，到我们的主在新约怜悯我们这些。他的教会，他都已经对我们应许，他的国和他的义必定赐给我们。我们的心是否真的向往他的国、他的义，向往他的统治，向往他的公义，胜过世上的食物、权力、金钱、家庭、婚姻这些东西？不，如果没有去胜过，我们当然就要悔改。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过，我们当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悔改。我们活得像没有父的外邦人一样。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像没有父、没有主的外邦人一样，这件事情就叫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你把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流的宝血当做不存在。这是非这这是这就是基督徒。教会犯的最大的罪。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神审判他的百姓，神审判外邦人呢，就是一个问题：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你的创造主吗？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认识我呢？但是神审判他的教会，审判他的百姓，很简单，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忘记耶和华，忘记耶稣基督呢？就是申命记第八章所说的，为什么会忘记呢？我们将来要站在这个台前面交账的，这个交账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我们将来一定仍然要在这个台前面说，再次的明白，我们得救完全出于上帝对我们的施恩和怜悯。但是这样的一种恩典， 要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帮助你在地上谨守遵行他的道，去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有没有感觉？我们星期天好像一结束啊，然后二三四五灵修结束，又是星期天，是吧？又马上就到星期天了，哎，结束又是二三四五灵修，又到星期天了，一周一周一周，一年就52周，啪就翻掉了，知道吗？时间过得飞快的，知道吗？你知道时间过得快，你感觉时间过得快的时候，就表明什么？神就是在你心里面要催逼你，时间是很快的。你不要以为我永远好像是小孩，永远很年轻，永远怎么样？不是的，我永远跑得动路，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去回应他，用你的生命去回应他，不然你的会，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走到尽头了。你们现在很多人30岁，一晃眼就到40了，知道吗？你们很多人40岁一晃眼就到50了，很多人50一晃眼就到60，10年是很短的，好吧？10年是很短的。我前两天回想10年以前的事情，对，基本上已经记不起来了。10年以前的事情很短，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世界上这些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它是会被震动掉的。不要觉得你是可以倚靠在这些上面，知道吗？它是会倒的，就如同我家的2楼的栏杆不牢靠，知道吗？我家的2楼的栏杆非常不牢靠，每次孩子上来玩都要说不离栏杆远一点，离栏杆远一点，不牢靠啊。所以我跟爹妈说，不要修房子，住在一个危房当中，时刻有警惕感。你要知道你的地基不牢靠啊，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牢靠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你倚靠的。而当你走到这个世界当中，你发现世人忙忙碌碌，追逐那些他们以为倚靠的东西，全是幻影。你们一定能够体会，你凡是现在40岁加的人，一定能够体会30岁的时候的，你觉得这个10年是不是过得很快的？一定能够体会啊，这30几年到4年过得很快，但是当你过得很快，你下一句话，哎呦，我做了什么呢？我这30年到40年，我以什么为我们的和为我的中心呢？我向神祈求的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就好像过去的日子就过去了，上帝都记在他的那里，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心思意念都记在他的那里。所以这一位保守我们一无所缺的神，他必定会将他把我们把他的百姓带到他的国里面，与他的义有份。那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放在世上20年、30年、40年、50年呢？对不对？所以在主日，我们谈的是人到底靠什么而活？那么人靠什么而活？人活着的根基，那么人的生命的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作为基督徒，应该警醒、明白，并且努力寻求。这两天收到一些会友加入的，有一些加入的人真的很年轻，我看都是94年啊，哇，小的不得了，就94年，94年90后，太小了。
这是登山，爬山。30岁不年轻了，是你老爹三十
所以盼望你们再过20年，在我们都死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都过20年都已经死了吧？对，差不多了。然后你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所以你们要比我们更加刚强，因为再过20年，这个时代会更加的黑暗。94年也30岁是吧？也30岁了，也不年轻了。
算不年轻，不年轻嘛，
04年，
这刚结婚生小孩，还甚至没有结婚，没开脱。
78才做总统，开玩笑。
呵呵呵呵。
永远忘记你的名
雪
字。
梅，哎，雪梅的分享很好，嗯。
明明那么多个人就是。
我盼望你们真正理解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你们要得以自由。其实你们觉得好像自己老得很快，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的时间比外邦人多出10倍、20倍、30倍都不止，因为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在忙着吃喝穿，是不是？你们这些时间都省下来了呀？你看雪妹不讲得很好吗？4年不买衣服了，是不是？你不把时间花在那些地方，你的时间就省下来了。你时间省下来了干嘛呢？不是让你们都关在房间里面读圣经，跪在地上祷告，你们可以走出去为主做见证。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世人很忙啊，是很忙，他们是很忙，忙得白头发，对吧？很多很多，忙得背都驼了。但是问题是，他们忙的这些什么事情呢？是些什么劳苦愁烦的事情，忙的这些事情。忙的都是一些做牛马的事情，是不是？仍然是做牛做马。你们已经得以自由了，不要为这些事情去忧虑，戒掉贪婪的心，戒掉忧虑的心。上帝每一天，你们今天在这里的256个人，有没有人今天这一天你家里揭不开锅，没有米吃，有没有？没有，知道吗？你们有没有人没有房子住，流落在街头？有没有？没有，好不好？为此感恩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这一天，至少这一天24小时，你们不要为吃喝穿这些事情来忙碌。那你们把时间省下来之后干嘛呢？嗯，我们的时间是比外邦人多了，但责任就什么更大了呀？是不是？好，那个《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叫做心高气傲啊。那心高气傲，他讲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可能会因着心高气傲啊，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个点呢，我会结合《生命记》第九章来讲，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高气傲。神的百姓，什么叫做心高气傲？
第四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是值得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的可以把它背出来，好好的咀嚼、默想、应用，常常的提醒自己的，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一段吩咐啊。当然，登山宝训，整个耶稣基督就在彰显整个天国的样式。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啊，不再被这个世界俘虏，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恩惠，忘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权柄。